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东木啊，
嗯，
我以前常常觉得哦，
嗯，
给是一门艺术，
嗯，对，
有的时候我觉得给太多的时候啊，孩子们是不会珍惜的。像现在呢，政治环境也是这样，为政者给的再多啊，老百姓都觉得不够。但是呢，过过苦日子的人呢，事实上到现在啊，也忘记当年苦日子的情形了，
嗯，
更不要说那些没过过苦日子的孩子们了，
对。
哎，我们最近啊，跟学生跟家长们沟通的时候啊，你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哎。
嗯哼，这个其实这是一个社会的普遍现象哈、
嗯。
与人沟通了，无论是跟孩子或跟学生的家长，其实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嗯、
同理心的想想，去就是用这种同理心的方法去想想对方的一个处境啊，嗯。可能是比较能够让我们安心的一种解释方法了。哎、
嗯。
那你能不能说说你到底碰了什么问题啊？
难题倒是没有，只是学校啊，很多学校到暑假的时候都有暑期进修嘛。
对对。
那我们学校呢，今年决定啊，让孩子完完全全的休假两个礼拜。那家长就抱怨，说看来好像学校啊都不照顾学生。
嗯。
难道我们学校一定要做安亲班吗？大热天的，孩子到学校来也不见得会真正的念书啊，为什么家长就不能够了解孩子的心情呢？
嗯，其实每个家长，我想他们都有不一样的心情了，所以可能得做的更多、更大的调查跟沟通哦。那么，一个措施的成功与否，可能先前的作业是很重要的。再加上，如果学校先前的各种措施都能够让家长信服的话，可能家长对于学校的反对声浪会比较容易比较少一点，或者即使有了也比较容易平息。那你有没有想想，是不是你们学校平常跟家长做这些沟通不是很够、
嗯、
那你们的主要的做法是什么个做法，也没有跟家长做很充分的说明啊。
嗯，也对了，教书这么多年了啊，看来啊我得再进修才跟得上学生和家长的脚步，
嗯，
否则啊要让孩子跟家长幸福啊是有点困难的呢。
其实我觉得进修是当然必要的，可是很多的时候呢、
嗯、
就是像刚才我们讲的用这个所谓的同理心，今天我们是家长、嗯、学校突然间要这样做，我们不知道他到底理由何在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点怀疑。我想这都是、
嗯、
应该是行政作业上的一些疏失了。其实像这种疏失，你以目前的政府的作为来看也是多有嘛，
说的也是，
所以
说起同理心啊，
嗯，
我倒要同理一下了、
嗯，
我得去叫孩子们起来了，因为啊，昨天他们比较晚休息，
嗯，
不过呢，他们有说第二个他们有一些活动，
嗯，
同理一下，这时候不要进去会不会挨骂？所以我现在去叫他们了。
哎、我看等等好了，等等，
嗯、
哎，我们
多吗？
哎，老爸，什么事？
老爸在一旁看你们跟丽莎的对话，
嗯，
真的觉得很宽慰。
哟。
你过去毛毛躁躁的脾气少多了。
诶，
有两个发现哦。第一个，多么终于成熟了。另一个发现呢，老爸真的是老了。
怎么说？
但别急啊，老爸是老当益壮。
诶，
趁着这暑假
啊，
我们可以安排登山活动。老爸想跟你们来较量一下。
诶，可有雄心壮志了啊。
嗯，
不过啊，你们谈了半天哈、啊。嗯，谈沟通什么问题、啊、
对，
我们就觉得现在的做母亲啊，完全没有经历过像圣母玛利亚那种生活的苦难。
对哈、哦，
如果经历过玛利亚生活的苦难的时候呢、嗯、很多问题啊都会由自己想到别人、
嗯、
别人为别人设想的多的时候呢、
嗯、
这些问题都会解决的。
对对，哎，丽莎，
嗯，
孩子先慢点叫，
嗯，
再让他们睡半个钟头，我们先来讨论这个主日的经文当中、
啊啊、
我们每个人的感受哈。
好，
那么这个主日呢， 按照这个表定的啊，是这个圣母
升
天
节，
是一个节庆日，所以我们也因应节庆的要求，我们今天啊，不管在读经部分、福音部分呢，我们都是研读的是圣母升天节这个弥撒当中所应该有的部分。那么我们研读的是本日弥撒，读经一是攻读圣若望末世录。那时天主在天上的圣殿敞开了，天主的约柜也在他的圣殿中显露出来了，天上出现了一个大异兆，有一个女人身披太阳，脚踏月亮，头戴12颗星的荣冠，她胎中怀了孕，在产痛和劳苦中呼腾呻吟。然后天上又出现了另一个异兆，有一条火红的大龙，它有7个头10只脚，头上戴着7个王冠，他的尾巴将天上的星辰勾下1/3投在地上，那条龙便站在那要生产的女人面前，待她生产后要吞下她的孩子。那女人生了一个男孩，他就是那要以铁杖牧放万民的。那女人的孩子被提到天主和他的宝座前，女人就逃到旷野去了，在那里有天主已经给他准备好的地方，叫他在那里受供养1260天。那时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如今我们的天主获得了胜利、全能和国度，也显示了他基督的权柄，因为那日夜在我们的天主面前控告我们弟兄的控告者已被摔下去了。这是读经一的部分。那么读经二的部分是攻读圣保罗宗徒致哥林多人前书的15章20节到26节。弟兄们，基督从死者中实在复活了，做了死者的果实出果，因为死亡既因一人而来，死者的复活也因一人而来。在亚当内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内众人都要复活，不过个人要依照自己的次序，首先是做出果的基督，然后是在基督再来时属于基督的人，再后才是结局。那时基督将消灭一切率领者、一切掌权者和大能者，把自己的王权交于天主父，因为基督必须为王，直到把一切仇敌屈服在他的脚下，最后被毁灭的仇敌便是死亡。这是读经一跟读经二的部分。接下来丽莎要攻读的是福音部分。
攻读圣路加福音。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她进了杂加利亚的家，就向丽莎请安。丽莎听到玛利亚问安，胎儿就在他的腹中欢悦，丽莎就充满了圣神，大声呼喊说，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你的胎儿也是蒙祝福的，无主的母亲驾临我这里，这事怎会临到我呢？请看，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胎儿就在我腹中欢喜跳跃，那信了上主传于他的话必要完成的是有福的。玛利亚说，我的灵魂颂扬上主，我的心灵欢悦于我的救主天主，因为他垂顾了他卑微的使女，今后万代的人都要称我有福，因为全能者为我做了奇事，他的名号何其神圣，他对敬畏他的人广施慈爱千秋万世，他运用手背大施神威，把心高气傲的人击溃，他从高位上推下权贵，却提拔了弱小卑微，他使饥饿者饱享美味，却使富有者空手而回，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因为他常念及自己的仁慈，正如他曾应许我们的先祖永久眷顾亚巴郎和他的家族。玛利亚同丽莎住了3个月左右，就回本家去了。
这以上所读的就是今天弥撒当中的读经一二跟福音的部分。哎，丽莎，在读经一的时候，我好像在看神话故事。
我也觉得，
对，我 我每一次看到
很难懂。
我每次看到这段时我都不懂，我就当那是一个神话故事，我也不知道那个女人是谁，我也不知道那头龙是谁，
然后还长了好多角啊，
对啊，
什么，
然后还戴了7个王冠呢。老爸，这个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就是说，我们常常讲，任何文学跟宗教的开始啊，都是神话的故事。
哦，文学跟宗教的开始啊，这两大领域哎。
嗯，你看他这里，你看告诉我们什么？天上的圣殿。
敞开了，
敞开了，天主的月柜在中间显露出来。
嗯，
那我们先看，在旧约里面，月柜是很神圣的，
对对对对，
天主所在的地方。
对，
嗯，
那么在这里把月柜显现出来了，后面想一个女人的怀孕，把女人的怀孕跟月柜在一起，那就表示说这女人所怀的就是天主。
嗯嗯，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老爸，好吧。就算我都懂你说的这些，可是女人看起来有点可怕哎。
嗯，
她还身披
太阳，
脚踏月亮，还带一个
12颗星的
龙
冠。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一个龙，然后她还有7个头，10个脚，她头上带7个。
对，不是，这我们看了前半段的时候，
她不害怕。
我觉得这个女人还不会很害怕，因为我会，因为我曾经看过这个脚踩月亮的是圣母嘛，圣母脚上有踩着月亮，可是身披太阳我就没有看到了，戴冠的我也有看到过啊，有看到这个画像过，那可是后来跟我的印象再跟他讲在一起，我就觉得他不是圣母了。
那这个是假如说预测这么一个女人出现的时候，她是日月同光，就我们讲光的意思啊，
是一个一个光亮，一个光明。
你看日月星，我们中国讲是三星高照，
日月星辰，
日月星生成，就是光的代表。
对，
那么这个女人她拥有的天主给她的所有的光，
那就只有圣母了。
12个星，
对，
就是
12个月，
12个月，是在以色列12个族，
12个家族，
对。
那么她是日夜都在光的照耀之下，怀孕了一个人，但是她怀孕这个孩子呢，面临的是苦难。那这条龙，我们就看，是西方的龙的代表，就是一个邪恶。
对对对对，西方龙就是一个邪恶，
跟
中国
龙
不一样
的。那么所以就说，这邪恶的人就等待着要吃这个婴儿。
嗯，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很可怕。
应该他就是一个。是不是他的意思是一个隐形的这种杀手，或者是一个隐形的魔鬼在那边就等待着，
就
我要考验你，
蠢蠢欲动。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讲说，这个女人所生下来这个孩子，她虽然是有这么光的孩子诞生，可是面临的是苦难跟迫害，危机重重啊。所以你看耶稣出生以后不是到处逃难吗？
对，
是，那这个就是7个，
嗯，
就是这些像7个头的那个龙一样的，随时在找你，
随时在找。
为什么这个7个角呢？我们一个礼拜有7天，对不对？是每一天呢，他都注视着你。
哦，这7个角就是7天的意思。哦，有，哎，好，我都没有想到，
那就是反正就是说，我们在宗教里面来讲，7天是一个轮回，一个小轮回。
对对，
那他的危机是每一天都有，甚怕连我们圣日休息的时间，
他都不放松，
他都不放松，都是虎视眈眈的在等待着你啊，所以你看这个是由这里讲的，他讲的很明显，待他生长后要吞下他的孩子，那这个是描预告啊，神话的预告，就是耶稣诞生以后的灾难，圣母所负的那个使命，要让孩子成长，他要担当多大的责任在这里面。那我们再看第二福音二来讲也蛮有意思。
等一下
啊，
老潘，那为什么他在那里受供养
1260天？
好，
这3年
就是
3年又165天
啊，你都除好了，
对，我算好了。
那实际上这个就是说，只能预测来讲，很长的时间受供养，那也就是说3年多，对不对？3年多，那我们去推想了，什么时候是3年多啊？
3年多，耶稣传教啊，
传教。那耶稣传教，圣母始终跟他在一起，
对。
那就是说这三年多受供养，所有的门徒所有的人都敬仰他。
嗯，
那时候耶稣在传教的时候，他肯定的他圣母的地位，因为你、
嗯、
你门徒承认他是天主子，对不对？
对。
那么他受供养这个多天就三年的
天主母
时间。
嗯，你看啊、哦
嗯，
老爸真棒哎，他一下就把我对这个这一段福音啊、
嗯，
原先的恐怖印象啊，都给去除了，
可是、那个、
反而有一些比较
正确的、更光明的、更正确的一些认识啊、
嗯。
其实也是这样，真的，很多事情透过老爸的解释之后，就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了，
嗯，
对不对？你看那七个头，七个头，每天都在注视着你，我每天都要找你的茬，
对
不对？对
啊、
那这个十二个星辰，十二颗星的这个
荣冠、
嗯、啊，就是你说是十二个月也可以，你说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也
可以，十二个月就是一整年，
啊、对，一整年的时间啊、
嗯
哦，所以这个哎。其实我怎么去年没问呢？我今年才问呢。
不过真的，我每次读到末世录的时候，它的确是要有一些解释。
嗯、对对对对。
虽然这个神话感觉当然是对后来发生的事情哦，是一种预言。
嗯嗯嗯。
但是呢，这个神话也太神话了。
对啊对啊对啊。
感觉好像觉得，很难去理解它。
比现在看的那些很多电影啊，那种神话电影都差，都还要神话的多。
最近很流行这些神。
对，尤其像什么约柜的故事啊、
嗯嗯、
最近常常出现、啊、
对对对对对。
那我再接着来看第二段的那个
读经
二里面呢，你看他特别的强调哈，那这个女人生下的孩子是基督显现出来了，他什么就是复活的以后把我们原来的原罪统统去掉哈，那就是他以新的亚当啊，就生命的开始，亚当是人类创造生命的两个始祖。
老爸
啊，
不瞒您说，
嗯，
这读经二啊，就更难懂了，
也很玄。
对，
你看，尤其这句，在亚当内众人都死了，
对
对，那亚当就已经死了若干年了。那么在亚当内的众人，
他这个死算是什么？灵魂的死了，
嗯，
啊，只有肉体。人本来在这个伊甸乐园里面的话，是属于灵的一个世界，灵魂、
哦、是没有肉体的，是灵魂的一个世界。
哎、
嗯，
所以他那个是喜乐的。
嗯，
所以因为喜乐，灵的世界是无数，没有什么这个是拘束的了。
嗯，
就得天体营的生活了。
哎呦。啊哎呦，那我要去呢。
难怪啊、哦，我们看那个亚当夏娃图那时候啊、
嗯、
啊。那灵都看不见啊！
对啊，
都就知道他们两个在那个生命树下。
对啊，对啊，对啊，
就跑来跑去了。
嗯，
就是非常自由自在的生活。等到他犯了罪，吃了那个苹果以后，
嗯，
哎，想着苹果无罪，可是在这个时候啊，就遇了这苹果的问题啊。
嗯，
哎，很有意思，因为这个苹果的问题，他就开始犯罪了。
嗯，
驱逐了这个乐园以后呢，那什么带来就死亡了。是灵撕掉了，变成肉体的生活了。
嗯，
肉体的又有很多欲望。
嗯
嗯，
所以欲望代价就是死亡。
嗯嗯，
哈，所以我们承担那个原罪就这样来了。我们受死亡所控制，所以变成贪生怕死。
嗯，
一辈子恐惧。
嗯嗯
嗯。
那么现在呢，天主又怜悯我们。
嗯，
所以就把耶稣降生。他必须经过死亡这个关口复活了，
嗯，
那么他就战胜了死亡了。
嗯哼，
因为死亡以后会复活嘛，
对，
他把这复活的这个恩典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复活的那种期望，复活的那种灵在我们里面了。那既然有复活就不怕死亡了。
老爸，我好像懂一点了，
死了就又醒了嘛。
嗯
嗯
嗯，
我懂一点了，
就没有死亡以后就永生了，就
因为啊，你看啊、哦，他说个人要依照自己的次序啊，
嗯，
要先做出果的基督，然后呢是在基督再来时属于基督的人、
嗯、
结局啊，
嗯，
然后最后才是结局，
再后才是结局，
对、
嗯，
那意思好像就是说，我们基本上要先做基督徒，
嗯，出果的基督。
嗯，
一开始的基督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嗯，所以基本上你要是一个基督徒，
最基本上你要先灵洗了，
对对对对对对、
哎、
啊，
好了，
然后最后你才会复活，
嗯，
临时承认是列级，列入这个级，
列入记录。
这些记录的时候，到最后审判的时候呢，这些人哎，不要审判了，过关，过关，过关。所以基督徒不是在我们这边讲说，做了基督徒啊，如果说你是按照戒律在生活的话呢，那么就过关了。
到时候就过关了，免审判。
重点来了，
来，
按照戒律去生活
很难呢、欸，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很难呢、欸。
就好像我们这个是拿了护照出国，那么有的地方呢要经过什么一个体检。
对，
你有个体检表给你、没有带传染，没有带什么的话，过关了，有的话就扣留下来了。
大半的时间，我们即使有了，很多人都是偷渡客啊，都没有护照。
可是偷渡不了的，还是终究还是会被抓到的，
到后来还是要审判的啊、
对，
所以这个是说，临洗有这种好处，因为我们直接上天堂的，
是，
好，那现在有很多人在问过来，哎呀。为什么选到玛利亚的？她童贞女怎么知道她是童贞女的？
那天主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她怎么会不知道呢？当然会知道。
那我最近查了一个，他就说一个这么说法，叫新约的圣经外典，以外四部以外，那个叫做是雅各第一福音里面有记载雅各。另外写了一些资料，但是我们在四部福音以外的那个典籍里面，他说这个玛利亚是什么？是拉撒的人，叫做洛雅敬跟雅纳生的孩子。
洛雅敬跟雅纳生的，
对不对？
所以玛利亚的母亲
叫雅纳，
叫雅纳
。那好了，那这一对夫妇结婚以后呢，一直没有生孩子。一直祈祷，可是后来呀、有天主圣神的那个叫召教还召告他，可以怀孕的，那是玛利亚的诞生是天主的召告，告诉他
也生了，他也是个不能怀孕的，
对，他是个雅敬跟雅纳啊、是很年纪很大了，生下玛利亚，
真是老公老太太了。
对，
然后天主说你们可以怀孕了。
对，然后雅敬也是在圣殿服务的。
那就奇怪了，他们感恩玛利亚三岁的时候就被他送到圣殿里面去了。
所以玛利亚她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没有离开圣殿
，
所以她不可能有与男人接触或者怀孕的机会。
那为什么我们叫她圣女呢？因为她一直到14岁以前都在圣殿里面赞美天主，跟外界隔绝的。
是，
你看他的出生是天主的召告，他出生以后在圣殿里面一直生活，三岁才懂事的一个孩子，就在里面一直在圣殿里面接受圣神的教育陶冶了一样。那么另外一种说法，他到15、16岁的时候呢，那才开始圣殿里面的金丝啊为他找一个伴
就去找了若瑟。
若瑟为什么？因为要找拉扎的人
一定要找个拉扎的人。
那个是若瑟什么也还找了，根据圣经里面讲的要找大卫的后裔。
若瑟是大卫
的后裔，
也选中了他。但选中了他做他的丈夫，但是我们圣经里面又告诉我，新约里面讲说，那时候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在一起啊。
名分上的丈夫而已，
还没有
在一起
啊。他就开始，天使给他领报了。
说你又要怀孕了。
你怀孕了
不能有。
那可见就是说，选玛利亚，如果我们光讲说她是圣人，没有这段背景去了解的话呢，比较抽象一点嘛。由这一段来讲呢，她的确是一个圣女。是真女了，因为她始终是在天主家里面生活的一个孩子。
对
所以这是真女，
而且呢，
来的
另外一段福音的记载也有讲，就是说天使呢也告诉了若瑟，因为他害怕嘛，他本来一度想 休妻，就是反正我跟你没有关系，那你又、你又怀孕，在当时，犯奸淫是很大的罪啊、但他又提不出任何证据。那玛利亚又是在圣殿里面长大的，所以基本上呢，大家对这件事情啊都有很多的困惑。当然若瑟也是其中之一，他的困惑更大，而且他又是他妻子。他一度想默默的，他因为是个艺人，所以他也不想告官，他就想说默默的
自己偷偷走了算了，
把玛利亚
休
掉了、
啊。
那这时候呢，就有天使来告诉若瑟，他说玛利亚是
怎么回事，她
怀
孕，她怀孕是怎么回事，你还给她起个什么名字，你还要当她的父亲，等等等等，这后面一段是大家都比较知道的了，那只是前面这段圣母的由来啊，这个解释的不是那么清楚，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对这些慕道班的慕道者在述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啊，一定要讲清楚。你不讲清楚，他一旦出去碰到了别人问这个事情，他是哑口无言，他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所以我在这里也这个期盼所有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好，或者是说担任福传工作的神父、教友、修女也好，一定要把这来龙去脉啊。真真假假，我们要依据圣经里头跟他做一个很详实的说明，不要让教友自己都感觉到是迷惑的。
那你现在看福音部分，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哈。
是。
那福音里面重点是在哪里？
我自己最感动的啊，跟你一样。
他一说话，然后这个
胎儿
就
在
欢悦了。
对
对。
那同时，另外一点就是说啊，这个玛利亚要去撒加利亚的家啊，其实他很远的。
应该是那个时候又没什么交通，
对，
不走的，
而且撒加利亚家在山里面。
嗯
那玛利亚按照圣经上的记载，她那时候也怀孕了，
对，初期，
对，然后要走到撒加利亚的家，
要走多久？
三天。
对啊，她整整要花三天的时间走，
而且走山路，
而且她很大胆呢，她不怕路上遇到坏人
啊。是啊，那这些呢？你看她不怕危险，而且她认为她的表姐怀孕了，
他
表姐怀孕，他应该去看他、而且表姐是年纪很长，
老女子了，
对，怀孕了，所以呢，对玛利亚来说，她根本没有顾虑到自己的情况，
安危如何，
然后她就很勇敢的去做了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大半的人都会先顾虑到自己，
对
啊，我也很娇弱啊，我也不会啊，我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玛利亚不会，
你演得真好。
你看，
其实从刚才老爸讲的跟丽莎所讲的这些，我在回忆我所看过的《受难记》的这部电影里面饰演玛利亚的这一位演员哈、哎，我真觉得这个饰演玛利亚的这位女演员，在某些的镜头跟某些的这个表情方面，还真表现出了一个这个非常非常勇敢的女子的那种面貌哈。虽然她不漂亮啊，她不是那种漂亮型的，但是她表现出了她那种坚毅不拔的一种精神，不为环境所屈服的精神哦。
你看啊、哦，玛利亚不但不为环境所屈服啊，她还在她的表姐家住了
三个月。
那如果你去看，如果一个人，就算她刚开始怀孕好了，三个月以后她已经是将近四个月的身孕了，
对，四五个月了，
继续再走三天，
再回家，
回到家里，
哇。真的是非常坚毅的一个女子、
坚毅爱、
嗯、
如果没有爱推辞的力量，她就畏缩，
对、
还有没有信赖天主的心，她不敢面对现实、
是
她畏缩，她逃避，对，但玛利亚没有这种心神，所以她这个是徐景尧神父、她在这里的时候，她归纳出这个一共有多少，有九点呢，意思就是说玛利亚的优点都在圣经里面看出来的、第一个呢，充满什么，充满圣宠，他天使报喜的时候就充满圣宠，就告诉他了、第二个呢，他的能够成行主义，他很虚心接纳，对不对，天使一告他就谦卑的，就是成接纳的意思，
接受了、
第三呢，忠于天主，他没有拒绝，那么以后的行为中，他为了这个孩子受尽苦的，忠于天主的。第四点，他说：“天主之母，他真的是说天主的母亲，他承担这个任务是荣誉的任务啊。 再来，他是为我们带祷，我们看不到他为哪里为我们带祷啊？就加纳婚宴的时候，就代表着他为所有的人带祷，而且他带祷了，就立即实现，所以就被我们为什么要就
重听圣母
祈祷？因为就是由这里开始啊。当然，他的圣洁的精神啊，所以我们由前面的历史开始。了解到他后来的生活就是圣洁的表现。
嗯，
那还有呢，他的最后什么奔向基督。
嗯哼，
所以基督在传教他始终跟在一起啊，有西方的很多的宗教画里面，尤其是那个抱着尸体的那个雕塑等等，都是始终跟天主在一起。还有呢，我们的母亲，因为耶稣告他看
你们的母亲，
你们的母亲，
嗯，
所以他变成说所有天下人的母亲，
嗯，
那他是我们的典范，承担责任，不怕困难的典范，一共有这么好的优点，
嗯，
所以可以做模范。那么天主升天了，丽莎都知道那故事，是不是？说天主要这个圣母要死的时候，圣母升天的时候要死的时候，他知道这要死的，他就回到哪里？那时候门徒都出去传教了，他回到耶路撒冷，是不是？
对，
嗯嗯。
那天使就告诉这些门徒，通通回来。很奇怪，
嗯，
他们都感到天主在旁边。那这个时候又有一个人迟到了。
嗯，
多么吗？
多么？
又是多么？
啊、哦！
哎，
那据说大家都露脸了。多么赶到的时候呢、
嗯？
要求见圣母一面。
嗯，
但是打开那个棺木一看，说。嗯，
空的，
空的，只有玫瑰花。
对
啊，哈，
所以就认为说天母是升天了。
好，今天节目中
圣母升天就由这里开始。
嗯，
这个老爸解释了这么多，让我们对圣母有更多一层的了解，让我对于多默又多一点了解，他始终不变。谢谢老爸。老爸的话。
在今天我们婚姻开始的时候啊，丽莎跟多么讨论到了现在人对子女的这种爱护的方式都偏在人性方面。可是如果说我们知道说圣母一生为他的孩子所做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用同理心去看的时候，我们如果说天下的人的母亲都能够效法圣母那种为子女所做的牺牲，为别人所设想，那么我想社会的安宁跟对这些团体的需求啊，或者对教育的要求等等，都会退一步来想的话呢，那么和睦平安爱祥和的社会就会出现了。所以今天我们用这个来勉励大家。